呼唤救助者。我们仔细看看所有那些今天特别强烈寻求一个精神救助者的人们吧。他们内心热切地在期待着他，依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已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去认识他和去听他的话。我们平心静气进行观察时，就看到许许多多的派别。基督的使命对许许多多的人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他们为自己创造出了一幅错误的图像，原因如同以往一样，在于不正确的自我评价，在于傲慢自负。一方面，从前的敬畏同他们上帝之间保持的一道不言而喻的沟壑与明显的界限，现在都被哀哀的祈求所取代。人们只是一味想接受什么东西，而不愿花费代价去身体力行。他们只知祈祷，但同时还有修行完善自身呢，对此他们却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自己如此自立，如此独立了，自己什么都能做，花些力气甚至也能变得神圣。也有许多人，他们只是要求和期待上帝能跟随他们而来，因为他曾一度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人间，这就证明他很在意人类去接近他，他甚至需要人类。人们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是狂妄刚复，没有谦恭，人缺少正确的自我评价。首先必须要做的是，人得从他的虚假的顶峰走下来，以便成为实实在在的人，以便作为这样一个人开始他的攀登。他今天坐在山路下一棵树上，精神上趾高气扬，而不是脚踏实地牢牢站稳，因此他永远也不能登山。如果他在此以前不能从树上爬下来或者掉下来的话，而在他坐在树上傲慢俯视之时，所有在他树下那片土地上曾乘坐和明智地迈开脚步的人们，也许到达了山的顶峰。但是事情的发展会帮助他，因为树一定会倒下。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人如此突然地从树上落到地面时，也许他会从中吸取教训，但这对他是刻不容缓的时刻了，他一个终点也耽误不得。现在许多人在想，他们可以悠然自得地按照老样子继续做下去，像几个世界以来那样。他们舒展四肢，下意地坐在扶手椅上，等候做一个强有力的救助者。他们是怎样在想象这个救助者？这确实太可悲了。首先，他们从救助者那期待的，或正确地说，向他要求的是，他为每一个人准备一条向上通往光明之路。他必须致力于为每一个宗教的信徒搭起一座通向真理的大桥。他要做的那样轻而易举和明了自然，让每一个人理解起来不费一点力气。他说的话必须细心选择，其正确性无论是哪一个等级的大人和小孩都能信服。如果需要人们自己去费力气，自己去思考，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救助者。因为如果他负有使命，用他的话去指引正确道路的话，那他就必须自然而然为人着想。他的事业就是去说服人，去唤醒人。基督甚至为此而舍弃了他的生命。今天的人们认为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不需要先做出努力。他们像愚蠢的村姑一样，他们总是来得太迟。救助者肯定不去唤醒他们，而是让他们完全平静地继续睡下去，直到大门关闭，他们无法得到进入光明的许可。因为他们不能及时地将自己从物质的领域里解放出来，而救助者已向他们指出了正确之路。人不是如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宝贵，上帝不需要他，但他需要他的上帝。因为人类在他所谓的进步中，今天不再知道他究竟要什么，他终将需要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人这个种类将寻觅地，并且以自负挑剔地匆匆而过，像当时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对通过启示而准备妥当的那人的到来置之不顾。 人们怎么可以这样去设想一个精神救助者呢？他不会对人类做出一点点让步，并在人们等待他赐予的地方提出他的要求。凡是能够严肃思考的人，就会理解认识到，恰恰在一种敏锐思想所表达出的严厉无情的要求中，才包含着最美好的东西。这正是陷入精神怠惰如此之深的人类，为了获得拯救所需要的。一个救助者为了使他的话被理解，从一开头就要求精神上的活跃、严肃的意愿和不懈的努力。他恰恰是借此在一开始就轻易地把坯坑和古石分离开来。在这里面有着一种自发的活动，如同在神的法则那里那样，对于人来说，事情也是按照他们的真正意愿而发生作用的。但还有另一种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特别活跃的。这种人设想的一个救助者，当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人们从报道中所读到的那样，而这个形象同样是荒诞的很，因为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精神杂耍演员。成千上万的人反正都是这样认为的，超凡的视觉、超凡的听觉和超凡的感觉等等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可实际上却不是。这一类学到的、培养出来的，甚至作为先天才能带来的东西，从来不能摆脱城市的控制，所以只能在低级范围内活动。这种低级范围从来不会提出向上攀登的要求，因此也就毫无价值。如果向人类展示出的是同等级的细微物质的东西，或教会人类去看、去听这些东西，那能借此帮助他们向上攀登吗？这与精神的真正升华毫不相干，对城市的事情同样没有用处，这都是精神的雕虫小技，除此以外什么都不是，对个别人有益，但对整个人类却没有任何价值。所有这样的人期望的也是一个同类的，毕竟胜于他们的救助者，这就完全容易理解了。可是有一大批人，他们走得还要远，虽然到了一种可笑的地步，却又十分震惊严肃。例如他们为了论证救助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条件：一个救助者不可以感冒，谁要感冒了，那他就算完了。因为按照这样一些人的看法，他不是一个理想的救助者。因为一个强者要在任何情况下，首先用他的精神去超脱这一类琐碎知识才是。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做作和可笑，但这却是事实，意味着过去那种呼声的一种微弱的重复。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就去救助自己，并从十字架上下来。在这样一个救助者显现之前，人们今天仍这样喊叫中：可怜的无知的人们，一个使其身体发育得如此片面，在精神的力量下有时变得没有感觉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杰出的伟人。那些崇拜他的人像很早以前世界里的孩子，他们张大了小嘴，珍珠闪闪发亮的眼睛，注视着四处游荡的小丑的身体是怎样流动。与此同时，在他们内心产生了炽热的愿望，希望也能去做同样的事情。正如那时的孩子们在这个完全是城市的领域里所做的一样，现在许许多多的所谓精神探索者或上帝的探索者在精神领域里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让我们再继续想下去，我刚才谈到的当时的流浪民族，经过不断地发展，变成了马戏团和杂耍场中的杂技演员。他们的才能发展得无比高超，今天成千上万娇宠惯了的人，依然怀着永远的新奇感和经常是内心的战栗观看这类演出。可他们从这里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在这些时光之后，他们有些什么收获？尽管有些杂技演员在演出时也在冒生命危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 因为这类事情届时是极为娴熟完美，也永远只是停留在杂耍场和马戏团的范围里。他们永远只是供人们消遣，却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一点益处。就是这一类的在精神领域里的杂技，现在人们却拿来作为伟大救助者的标准。把精神小丑让给这样的人吧，不久他们就会体会到这会导向何处。他们也不知道他究竟追求的是什么。他们错误地认为精神主宰肉体，使之不再生病的人才是伟大的。任何这样的培养都是片面的，而片面带来的只是不健康，是疾病。这样的事情不会使精神变得强壮，而只是使肉体变得衰弱。保持肉体和精神之间的健康和谐，所必不可少的平衡被破坏了，且结果是这样的精神最终过早地脱离被糟蹋的肉体，这肉体使他不再能对尘世经历做出强有力的健全的反应，而精神缺少这种经历，他就不成熟地进入彼岸，他就必须再经历一次尘世的存在。这都是精神的杂耍，除此什么都不是。这些精神杂耍是以尘世肉体为代价的。实际上，肉体本应该是用来帮助精神的。肉体属于精神发展上的一个时期，但如果它变得衰弱和受到压制的话，那它对精神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因为他无精打采，苍白无力，无法给精神带来在物质中所需的充足力量。如果一个人要压制一种疾病的话，那他的精神必须给肉体施加一种亢奋的压力，就像孩子对牙医的恐惧能排除痛苦那样。一个肉体忍受这样高度的亢奋状态，也许一次是无害的，或许能忍受多次，但不能持久下去，若是想使他不受到严重损害的话。如果一个救助者这样做，或建议这样做，那他就不配成为一个救助者，因为他这样就触犯了造物世界中的自然法则。尘世人应当把他的肉体当作是一笔委托他保管的财富来加以保护，并极力使精神和肉体之间保持健康的和谐。如果这种和谐由于片面的压制遭到破坏的话，那这就不是进步，不是上升，而是一种严重的障碍，使他无法完成尘世的，特别是物质阶段上的任务。在物质阶段发挥作用的精神的旺盛力量便化为乌有了，因为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需要的不是一个受压制的，而是与精神保持和谐的尘世肉体。在这类事情上，人们称之为老师的还不如学生，他根本认识不到人的精神的任务和他的发展的必要性，他甚至对精神是一个祸害。他们不久就会很痛苦地认识到他们的愚蠢，而每一个伪救助者必定会尝到苦头。当那些被他记住精神嬉戏而挽留住的，或者甚至被领入歧途的人们中的最后一个人认识到其愚蠢时，他在彼岸中的攀登才能起步。只要他的那些书，他的那些文章在尘世这里继续发生作用，那他就会被紧紧地束缚在那里，即使在此期间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谁劝告人们进行神秘的教育，那他给人的是石头而非面包，并且表明他对在彼岸发生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更遑论对整个世界的活动